哎，齐老师好，我有一个问题啊，齐老师，我就是最近就悟到啊，就说，其实就说这个事情，就说，就是自己把自己给瞒了，因为以前是认，这个色身，然后认妄念，就是，那实际上就是现在呢，就是要把它通过修学转过来。就说实际上这个大道就在目前啊，老师，就是平常事平常语，就是一切都不离开这个，一切都离不开它吧。
你说这不书上的呀？你讲的是啥？你要说什么，我不清楚了。也不是一个问题，你是要讲讲这个事儿？那当然对了，
我就是想
宗
请
教
教老
问
师，
题。
我这个，因为我是悟道的。我不是说坐上，因为我也是打完签做了的老师啊，然后我这个没有坐上，没有什么爆炸呀，这些我都没有，我是悟到的老师，我不知道这个路子对不对。
悟道的啥意思啊？悟道的，悟道的就是你刚才讲的是你悟道的，那不就是本本上的话吗？
对对对，本本上也有，老师也讲过，我也看了老师讲的那个。就是说，开始他是有我的，包括关照啊，什么都还有个关，还有个关在。实际上就是说，他本来就是这样的。你关与不关，不关他的事，他本来如此。
你说这我都听不懂，是这样，也可能是我这的事，别的师兄弟讲讲去，你说说也行啊，姑娘。
他的意思就是想让老师说他这个说法是不是有道理啊？对呀、啊，
那
给
没
他一
听
个
懂
肯
啊，
定，他就放心。我觉得
我都
他
没
是
听
想
懂
要一个
啊。
肯定。
对对对，我怕弄错了，老师。
你讲的都是本本上的话，谁敢说那会错？哪个人敢说那错呀、啊？这
但
都书本上的话，咋会错呀、啊？谁敢说书本上话说错啊？
以前是觉得那个跟自己没关系，现在好像感觉这个说的就是非常实实在在的，老师，他就是这样的。就是这个没想到，就是说，天天日用而不知啊，就这种感觉，老师。
这话不都本本上的？
哦，好的好的，老师，明
敢
白
说
了，
这
我
话，
感谢老师，
有人敢这么说话吗？
感谢老师，感谢老师。
这个国务院刚才我说那是本本上的事儿，是不是我弄错了？本本上没这么说，或者本本上说的
平
是
常
不是
心
我
之道，这都是有理论依据的，不光是本本上的话。平常心之道就类似于出自于佛经，这个很正常呀。问题是他要一个答案，这哪是他本自己的？他非要在这来汇报一个啥呀？我是觉得是有点奇怪。
我可能记忆错了，不是本本上的话，我可能有记忆错了。我记忆是本本上这么说过，凭记忆。
对对对，有，就是佛经里面都有过类似这样的。
啊，是是是，我是自己悟到的吧，老师，因为我
你是
打。
对这个不放心呢？你不说你自己悟道或者不悟道，你对这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，就是说这是平时的，这是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你对这个不放心还是怎么样啊？
我应该是因为他就是我有个疑惑在这儿了，这个郭师兄，就说因为我看说是要坐上之后还要爆炸呀。我觉得那个境界我没有，就是说那个我没有。对对对，老师，我就从，哎呀，我说这个他这个时时都在大定之中啊。我说这个万万法本定啊，老师啊，我这么理解的啊。但是呢，老人讲的呀，包括我其他也看了一些啊，说是这个坐上还有一个境界啊什么的，我这。也没有这个境界，我就想想是不
那一
是？
个境界谁知道？别的人听到过没有？坐上一个境界，
他的
老
意
人
思
开
是，
始。
他的意思是明确的，刚才有这个意思表达，就是他的意思是没爆炸。他说他看到的别人说的，老人说的要爆炸，他刚才有类似说过。
就是说，好像还有另外一个景象啊什么的。
他说的可能不是爆炸，他老说是另外一个嘛，另外一个就不是你说的，他讲的可能不是爆炸，听明白他说的是。
你做了签做了，可以大大方方的交流。
啊，是，我就是这个地方有点稍微， 就是怎么说呢，因为座上他这个就是说这个人所脱落之后，他是怎么一个状态，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，老师。
他说这个过问你听懂了没有？
他问的意思是就是受到了一些人的误导，他认为座上脱落是一种什么状态，他不明白座上能所脱落是一种什么状态。
这样我再描述一下吧。
我的理解是，师兄，你这个座上就是念到这个能所脱落，然后是一种什么境界？这个类似的话，你要从祖师的开示里面找。你要是找到了，我们以这个为依据，再来说说问题。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。要不然我现在给你查一查，好不好？
谢谢郭师兄，我再补充一下这个问题吧。就是说，老人他说那个座上啊，就是说要他那个要认取嘛，就是说。一瞬间就那个境界就错过了嘛，但是我觉得
有这个事吗？有这个话没有啊？你说老人说的，老人说这个话没有找着？
他就说这个如果那个时候不认取，就一下就给瞒了嘛，老师，好像就有这个话。
那老人原话，我觉得老人没找着。
原话
大概
能麻烦郭师兄给找一下。
我再找呢，你就大概说一下是哪一篇师兄啊，哪一篇文章啊，大概的。
我为什么要找原话呢？是这个意思。我不认为老人这么说过，我认为你所说的是你对老人这段话的误解，所以要找原话。我不认为老人是你说这个意思，你说的是对老人语言的误解，我这么认为的。是你的误解，老人都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你的误解，所以要找到老人原话，看看是不是啊。也可能不是误解，我认为是误解，不见得就是误解。
对，我对这个座上啊就有一个想象，齐老师，就是说他是，
不一回事，你说是想象，就跟老人说过没有关系了，那是你自己的想象，跟老人说过没关系。要是老人说过，确实需要找到原话，我是恐怕你对老人的所说有误解。
是。所以我就觉得坐下那个就是这个特别亲切，就是那个当下就是他也没有什么玄妙的地方，然后以前就因为没有学习啊，没有修学啊，以前也不敢认取，也不敢这样去想啊，现在觉得啊，这讲的不就是这个吗？但是我又怕他跟坐上的那个境界不一样，我怕搞错了，老师。我是有，
但是他说的我没听懂。
我觉得这个师兄，我通过我对师兄们的一些接触，我觉得这个师兄讲的就是说，他认为这个东西很平实，但是他又没有把握，他觉得是不是有一种什么境界，那个才是，而这种平实的不是，这个平实的没有离开的，这个他就怕他自己错了，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境界，然后那个境界才是，或者通过那一种境界，你肯定了什么，这样才对。
对。
你举个例子，出现什么境界呀、啊？爆炸还有什么？了了灵芝。
举个例子，他那个，比如说老人说，他方世界下一滴雨都知道啊。他比如说在座上就是那种，我这是我想象的啊，因为我就没有这些，因为我看老人讲过嘛。
哦，这样我猜想吧。你说这个他方世界下一滴雨，你都知道，你认为别的师兄弟有这个境界？是吗？不说话。
我在想他那个是不是，我看那个楞严经上也有一句话叫十方聚集古，一时聚得文，好像有这么一个话吧。我就想是不是座上他有那么一个状态啊，十方聚集古，十处一时文，文此则缘真实吧，就对这个话，这
你说的不是楞严经的原文，师兄。
啊，
不是楞严经的文字，你说这个。
不是楞严经的原文。
我是在楞严经里面看的。
不是楞严经的原文，也不是大藏经里的颂。大藏经，我们现在的这个界面是大藏经。大藏经里只要有十方聚集古。
这是楞严经里这么说，楞严经是四个字一句。
啊，对。
楞严经的规律就这样。
哦，
你在哪个楞严经看到的呀？是楞严要解还是哪一个呀？
我在微信上，刚才就是从微信上搜出来的。我看这，我把这个再发多一点吧。我看这，我刚才发了一个在屏幕上。
哦，我看看。
啊，我发了一个这个，我也是，因为我也是，就是我也没有
方巨基
细致的看他的出处，我就看过有这么一个话吧，就当时联想了一下自己打坐的一些情况是这样的。
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刚才找到了。
老师，那是五灯会员的，看一下这个，就有一个楞严经。
方巨基骨找到了，找到了。
啊，对，有一个楞严经直。
方巨基骨十中意识问。这个，
对对对，就这个话，我这个我有点体，稍微有点体会，这个就是老师，但是讲的那个脱开啊什么那些我都我也没有，我打坐就没有这些。
好，这儿有一段，我今起如来，如观音所说，譬如人静居，十方聚积谷，十处一时闻，此则原真实，物非观障外，口鼻亦复然。身以何方知？心念续无分，分无续。
这是楞严经文句是吧？
对对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楞严经文就是送的，送的。
我也没细看它的出处了。
因生性动，无声号无闻，非实闻无尽。生无即无灭，生有亦非生，生灭二元离，是则常真实。你接着说吧。
啊，我就说我坐上就是这方面。稍微有点体会，就是有时候能够好像声音呢同时能够听到。然后刚才最开始讲的那个大道如在目前，这个就是自己悟到的吧，在祖师啊老师包括老师的很多开示里面呢也看了一些，然后自己突然好像就感觉这个就能够认取了，这个如此亲切啊。就是说啊，你修与不修它不都是这个样子吗？它藏在大定之中啊。我就想，哎，我说这个打坐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境界。所以我说
既然没有什么其他的境界，那我觉得你也不用要一个其他的答案吧，你要一个道理或者要一个境界，这有什么不同呢？既然不在境界里，也不在别人的肯定里，也不在一个道理里，你觉得是不是啊？
我就说这个。
对对，你要个肯定就没必要，但是你说说哪个地方你没有把握，你再说说。
我就怕搞错了，我然后怕就说因为他这个讲可能也是有的东西看杂了吧。说是打坐上又有什么境界这些啊，就有点儿。
老师问是什么？你对什么境界比较担心？一个是他方世界一滴雨这个事儿，因为你没有他方世界一滴雨，所以你不知道是不是见性，是吗？
这就是我想是不是这个老人讲的那种完全脱开，是不是就是那种十方聚集谷一时聚得闻的，但是他那个范围就特别大。因为我自己那个范围很小的，就可以听到啊周围的声音呐、同时能够听到。我就猜想啊，哎，我说老人讲那个意识脱开啊，那个脱开之后，就是念也念不出来了嘛啊，老人讲那个啊，就是念咒也念不出来了，就进入了这个甚深的定中啊，他是不是就是那种十方聚集谷？十处一时闻，但是他那个就范围很广大，我就这么猜想的。然后我下坐平时呢，我就看这个，哎呀，我说这个，哎，原来以前就是认为有个我呀，然后有个对立的这些山川大地呀，好像突然明白了，原来这个山川大地，它实际上。还是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这个本来面目吧啊，这个灵智自信的、啊、这个。
你的疑惑的地方是哪儿？再明确的说一说，如果没有明确的疑惑的地方，一般老师也不会回应什么。
我的疑惑，我就是说那个坐上那个境界是不是有，就是我就怕这个坐上还有一个打开的境界，就是这样的，国师兄。
你说的是什么样的境界算是打开的境界？
就是十方聚集骨，十处一时闻。
我们说打开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说，因为这个是经，这个是经，就是打开的。师兄们有很多话，然后他们会认为这是老人说的，你认为的哪些啊？哪些是啊？你就是爆炸算一个，你还认为不是爆炸是吗？你就是认为哪一个境界有可能这个境界是打开，而你没有就是这种境界没有经历过，你可以说一说。我看你大概的思路就是是不是要有一种境界，而你没有经历过这种境界。
对对对，我主要就是
你没有经历过哪个境界，你有点担心。
我主要就是两个吧，郭师兄，一个就是我听有老师讲，他说那个也是咱们那个新密的老师吧，啊，新密的老师，他说那个在中阴呐，那个死位中有的时候，那个光明现起的时候，那个是任取自信的，啊，这是一个。还有呢，就是我自己猜想，他那个老人讲的那个脱开之后是十方聚集骨十处一时闻，就是他的那
个。老人什么时候讲了脱开以后是十方聚集骨十处一时闻？老人什么时候这么讲了？
这个是我猜想的。
这个地方用的是一个比喻。
这个是我猜想的，郭师兄。我这个是我猜想的。老人没有讲过，应该。
你并没有猜对，老人没这样讲过。
我就这两个境界，我就怕，一个是那个死位中有那
个境界啊，不是，我打断一下，我这平时我这个太没有老师这么有耐心，不好意思，你这个第一个境界是中阴的中有的，你不可能让我们中有以后再明心见性，这个中有的事儿先撇一边，就是实际的，你在打坐的过程中是不是有一种什么境界，你觉得你没有经历过，然后这个就不叫开悟。或者是开悟以后应该有一种什么境界，你现在拿不准，你就把这个境界直接的说出来，是爆炸还是说的是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辨知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就是你说说那个境界是咋的，能所咋了还是怎么了。
我认为，我现在认为我悟到的这个它应该就是说这个日用之中这个就是了啊，郭师兄。
你的意思是见性之后不是再多增加什么东西，但是你没有把握，因为老人说了他方一滴雨也能知道，或者说十方聚集骨十处一时闻，但是你没有发现你能增加什么本领。所以你怀疑你不是见性是吗？
对对对，还有就是讲那个刚才说那个死位中有那个我觉得我也没有。
中有那个是后话，那个不是说明心见性的。
我就是我自己觉得，就是我开始讲那个就是了，但是我就怕弄错了。
就是哪个地方你怕弄错？
就是后面打坐当中还会有一个认取啊，这个我没有。
老师他有一个明确的问题，就是说他并没有出现一些特殊的境界，让他有一个东西可以认取。他这样的话能不能明心见性？
他这你听着，他这一个就按他的思路，这与明心见性相干吗？这跟见性沾边不沾边呢？明心见性是这样说的吗？我相信他读过老人的书，他不会都没有啊。比如略论明心见性，我想他都看过，他不会没看过呀、啊。
他
说这跟见性相干吗？
前面说的也不准，前面说的那个东西也含含糊糊的，
连这个内容的范围都不是啊。他说的是践行这一块的事吗？就是说是这个范围里的问题吗？
你再说说，师兄，你再说说是啥？
我再说说，就是我觉得就
是
说，
践行是见了啥？
践行没有啥，就是平常，就是这太平常了，就一点玄妙也没有，就是这些。我们现在目前日用的这些都是，他就是那个。说也说不出来的，但是它能够起各种用吧。
所以说他还能够启用这一个的话，那不是略论明星见性的第一条和第二条都有说过吗？在演约见，在足运奔，比你说的好多了，一共分八个方面。那老师说的你这个是本本上的话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你说的这个没有什么，你觉得是日用的，是平常的，还有什么，还有什么我听听。
还有就是他本身就在这个大定之中啊，郭师兄，他也没有什么出啊入啊。
佛性是不出不入的呀。
他怎么又弄了个大定，这是咋回事吧？我都一直不明白他说的啥。
对对对，就说以前可能认为，就说还有个关照吧，就是现在就觉得这个他本然如此吧，就这种。啊，如果习气来了，这个实际上是齐老师那段文字里面也有，就是习气来了就要凛然一绝。因为我也看了一些祖师的内容啊，包括齐老师讲的内容。当然我讲的话这会儿就是也是自己的怎么想的怎么说的吧，就是这样的。可能表达的也有点不是很清楚。
说的多了就远了，这个我同意，我刚开始说的我觉得还那个，后面说的就发挥的，这想他想要描述这个性，越描述越着急。
可能也有点着急了，也是。
你有点不是你有点要描述他了，你怎么样就要描述他，不是描述不出来。
对。
你是怕老师不懂是吧？
我就是没懂。
不是。
就没听懂。
不是，我就是想请教老师，我怕弄错了。
现在我都没听懂，还不好说对错呀。
或者这样，你把你的问题组织成一段文字，你打上来也行。
好的好的，
准确一些。
那好的，行，那我回头再请教老师吧。
老师，
你好。
老师好，各位师兄好，我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佛法都不在思维中，但是为啥我们还要学法呀？请老师给我那个解答一下。
那你是说不在思维中就不用学了？
不是，
我不知道。
就是佛法不在思维当中，我的理解就是看完好多好多的经典，听过老师讲过好多的法以后，就是你所思维的那个东西最后肯定那个性不是在思维当中见的，而是说把你的思维都去掉的时候，没有思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那个性就现前。那我们为什么那学的时候还要先从思维里面开始学起呢？
你说这个我这样理解行不行？教理教义不需要学了，你这个意思吗？
但是不需要学，但是我为什么？那
我说你是这个意思不是啊？你是觉得教理教义不需要学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为什么说教理教育不要说呢？不需要学呢？因为你来了一个证明，来了一个佛法不在思维，只要佛法不在思维中，那教理教育就是不需要学了吗？你是这个意思吗？
但是不需要学，我又不懂呀，这不就矛盾了呀？
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我就说，你现在是你要表达什么意思？
就是佛法不在思维中。
话不应该说对吗？你是这个意思吗？这个话说的不对，不能说佛法不在思维中。
哦，
是这个意思吗？
对对对，是的是的，老师。就是
你要是这样的话，这个佛法不在思维中可不是哪一个老师的意见，或者是两边的争论的观点是一方，我这个不是我经历说的。不能理解这个话不要紧，你先放着，以后再理解。这是佛说的，不是我们个人的认为。
哦，但是老师，但是我在思维当中，我肯定是见不到真正，肯定是见不到真正的那个我的真心。只有把我的这个思维，我明白放下，当什么东西什么都不用去想，不落在思维里面，不落在语言文字当中的时候。我那个时候静静的体会到他的那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或者是那个了了灵知，只有那个在，而且他 还有那个觉知在，其余的都不在的情况下，那个就是跟我们的真心在一起。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有一种智慧的关照。
我相信你看过圆圆老人的书《略论内心见性》，我没猜错吧？
我看过。
你说的是老人说的见性的意思吗？你现在讲的见性我能听出来了，你说的见性啥样我能听，那是老人讲的见性吗？那是你揣摩出来的见性吗？老人讲的那个见性的意思跟你说的并不是一码事啊，并不像。
但是我是在这里面的一种也是说是理解吧，但是这个理解是
你说是理解，我刚才用词说是揣摩，是你揣摩出来的，别用理解这个词，理解是理解别人的，别人所说，你现在是你自己的意思，你还能说是理解吗？那不是你的揣摩吗？
是的老师，我肯定要用这个语言来给您去说嘛，说的时候他肯定是描述一下，如果说没有办法描述，那老师也就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了嘛。
那你现在这样不能一说，我可能就我换个角度理解理解，你先说一下我听听看看是不是我这弄错了。我
没有没有老师，那我们肯定是有问题，有错有问题才请教老师嘛，就是我以前就在学习，老师在这个。
大海师兄，你那个啥，我就不好意思插进来一下，我插进来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你那个，你修了新中心没有啊？
修了。
多少座了？
才上座。
哦，才上座，这个时候不看书是可以的。
就是我现在的是这个感觉哈，就是。我以前老在思维当中去找那个明心见性，找一个东西，但是我现在就感觉到我在思维里面是肯定是找不到的，而且那个东西不是你思维，当你不思维。
那我打断一下，那你要是特别想思维，那个思维的时候又上来又想找了，你一看看书，看看祖师开示告诉你的是别这么去找，歇歇狂心才能现本性，你这一看你就歇歇思维了，这不好吗？这不就是学习祖师开示的作用之一吗？
是的，所以我把这个妄心歇下来以后，反而我就跟他在一块了，这个是不可说的。
你这个不一定，你这个后面的这个话我觉得就不一定是这个意思了，你就是把这个妄心歇下来你就跟他在一块了，你这种的说法我觉得祖师没有这么，就这种说法有点太反正你不能说完全的没有那个味儿吧，反正不是祖师没有这么说。你后面说的不大对，
我说他自己传播出来的，是不是？
现在有一种言论就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应该提起警觉。就是有一个人他在批评圆隐老人，他在批评圆隐老人的理念灵知，他说的就是说的是不应该在前念一段后念未起。这个他说的是这个理念灵知这个东西，就是当你不思维，你只管不思维，你去做，哎，这个东西就是了。你就只管不思维，就是变成一个傻子似的去，千万不要思维，这个就是性，这就是见性。你只要不思维是个傻子，就是见性。有一个人现在就是这个观点，他还批评老人。
哎，老师，这一点我否认。如果你不思维的话，那不相当于就是
那就是傻子啊。
对啊，就是傻子，那就没有智慧了嘛，而且就是没有思维的话，那不就是啥了嘛，就跟那个就是水泥啊沙子泥巴瓦块不就一样了嘛。
啊，对对对。
啊，
所以
你
知道了这个
不去思维，就是你照样的会妙用，这个就是用一种智慧去见到。一切都不可得，在这种
是妙用的时候不可以思维是吗？
妙用的时候不可以，您说的妙用的时候，它起的这个妙用，不管是落实在生活当中，但是你思维不，但是你不住，这是一种智慧的，就是你去关照一切都不可得，在这个地方。而且
这个思维还是可以的，就是说的不是说可以。那你是问题是什么问题？
我的问题就是说，当我不去思维它，不去分别它的时候，我这样去做事的当中，我这样去做事的时候，其实我就 我就跟他一直在一块儿，这就是我也没离开我的真心，真心也没有离开我。当我妄想起来的时候，那我可能不知道，我就可能跟着他跑了。当我没有这个妄想的时候，那我就实时的跟他在一块儿。但是我有妄想的时候，他也跟我在一块儿，只是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有一点就是，那个聊老人所讲的那个，寥寥分明的那个灵知，你必须是一种什么，是要有一种体悟，什么体悟，就是一种无我的一种体悟，用一种智慧的体悟，回光一照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一切都不可得，但是它还是活活泼泼的那种升起的那种妙用的感觉，妙用的妙用在，所以。
师兄，你说那个啥，你那学习你学的已经很多了，我看你用了好多的词儿，你那个你就说一下你具体的问题，看看两句话能说清楚不能，这个具体的问题是什么？
具体的问题就是，我不用，就是我不用思维去思考一些明心见性了。明心见性不是在思维当中找见的，而是说当你把思维不去想的时候，不去想他的时候，这个清清楚楚的这个状态就是一种见性的状态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是把你的妄想都熄灭掉以后，那就是他的启用。而且他这个启用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他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你，你也没有离开他，他就是这样子嘛。没有他，那也就没有现在的一切，这个就是不可说的一种说，或者是不可表达的一种表达吧。你只要是用任何一种，
你现在不就正在思维吗？你现在不就正在思维吗？你说的是不思维，这个时候清清楚楚的时候就是见性的样子。你想要这个问，你看一下我对你的这个问题描述的清楚不？不去思维，这个清清楚楚的时候就是见性的样子，是吗？你是想问这个不？
哦，是的，是的。
老师他的问题我念一遍，他刚才说是的，他的问题是不去思维，这个时候这个清清楚楚的，这个时候这就是见性的样子，这样的话就行，就是见性，他大概是这样的，他刚才他承认是这个意思。老师看看
那个以老人所说的为准吧，以原因老人所说的为准。我发现啥啊，都是在这揣摩，你认为啥是见性，我认为我以为这没有意义，我拿一段经文来证明我们的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
嗯，
因为传过了，以老人所说为准，我们共同去学习老人的认识明心见性也可以。
不可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，所有落到思维里面，所有的意识里面的都不是他。
这不还是在你自己推理啊？不要推理了，学习老人不知道吧？别推理了。
好的，老师，好。
你这个还不是他，这不就是思维吗？你原来思维的是他，怎么样是他？你现在思维怎么样不是他？这不还是吗？这不还是思维吗？这两个有啥区别啊？
郭师兄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你不思维的话，你怎么去表达？我是说的是方便的。
你怎么了？告诉你怎么去学老人的所说，我告诉你了。我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办都告诉你怎么办了已经。
我不去思维的话，我怎么去表达这些东西啊？你们怎么？那我就相当于刚才就是郭老师所说的，
那就学习老人的开始，告诉你了。
不是，那他不让我思维，不让我去表达，那我不就是知道？那我怎么去说？
你总
是
避开学习，你这么伟大呀！你总是避开学习，学习不能降低你的身份呐、啊。说学习老人开始降低你身份了、啊，因为我们一说学习老人开始，你开始就。张口就来个表达，你看没学习你表达什么，你都没有学习说表达干什么呀。
好的，老师，我知道了。
要不行你慢慢再可以再说说。
我不说了，那我没办法思维，那我怎么表达呢？我怎么去说呢？
那你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？你的问题是你要思维还是你不要思维？
他要思维，他不要学习，不这意思啊？我说了，他应该学习，学习老人开始，他要表达他的思维，他自己要思维，不要学习。
对对，是这个意思。我觉得是，就是你的意思要表达别人的思维是不对的，但是你的思维是大
过吗？
我就是因为我， 我是因为我就是学习了以后我就不懂，我才问老师，才请教老师的，知道吧？
那不要紧了，你学习不懂哪个地方不懂，拿把老人的文章拿过来，你说哪一点不懂，咱们完全可以讨论吗？我说的不一定对，可以供参考啊。
哎，齐老师，把
老
人的老人所说的拿过来去探讨，那我们是学习老人的东西以后，我们自己要有体悟才拿出来向您请教。我们拿
需要需要需要先明白老人啥意思，以后再说体悟。
啊，好好的，老师，听老师的，那我知道了。
又换成体悟了。总而言之，还是信如意。告诉你，慎勿信如意，如意不可信。告诉你了，他什么什么体悟啊啥，换个体悟的词，他就不是信如意了，还是信如意。慎勿信如意，如意不可信，四十二章经讲的。
没，是，哎，没办法说了。
没有人不让你说，没事儿。
关键是说的不好，再让老师。再有那个啥，我就觉得我就有罪过了。
你这种罪过呀，
但是我们这没有啥罪过，只能这么说，认识正确或者认识不正确，只能这样。认识不正确很正常，我经常认识我都不正确。
哎，那老师，那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不正常，不啥才请教老师解答嘛。要是真的认识的到位，那就不解。
有啥问题？认识不正，他能纠正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
哎，那老师，我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现在的人工智能都已经为人服务，也会思考，也会做出判断。那我想问一下老师，那有情的生命通过修行它可以成佛，那这个人工智能它将来可以人家给它灌输一个
简单的修行。你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给忽略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忽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忽略了。他有心吗？他怎么能跟人比呢？人是有心的，他有心吗？他是个机器啊，他哪有心呢、啊？你讨论他的成佛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他都没有心，成啥佛呀、啊？
他是，那这他也是我们的真心所显现的呀。
真心所显现就能成佛了？他把石头也是真心显现的，成佛了吗？他把我逻辑上不通的时候，他是真心所显现的，真心所显现的就怎么了？真心所显现的就能成佛了。你现在你眼前这个电脑也是真心所显现的，这电脑能成佛吗？这什么逻辑啊？你说这是真心所显现的就能成佛吗？
那不是楞严经上也有一句话说，成于无情，同源种智吗？
你说这个成于无情，这个成于无情，同源种智的意思就是眼前那个石头也能成佛，这个意思啊？你看看这个意思是不是误解楞严经的意思？你认为是这样吗？情于无情，同源同质，眼前这块石头也能成佛？什么逻辑啊？这是
我认为不能，我只是
那你误解情于无情，同源同质这个话，你要不误解怎么会得这种结论呢？
老师说的这个就是，如果分有情众生和无情气世界，那么人工智能就是还是属于无情气世界，
他没有心，主要原因是他没有心，他往哪成就啊？他这个机器啊，那没有心往哪成就啊？成就啥？我们说成佛啥都没有离心呐、啊，这说的心呐、啊，他都没有心，他这个机器谈和谈不上，根本谈不上什么成就不成就的事儿，都不是说他的成就不成就，都是说的心呐、啊，不是说他的。
老师，我们的心说白了，也不是说我们的肉团心嘛，也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嘛。一个念头呢，可能就是生死。那现在人工智能，
那好吧，换个话吧。那个机器人，他没有念头，这样说行吧？不说行了，说念头，他没有念头，他往哪去成就啊？
哎，我打他，我干啥？我或者我是让他干个活，他会反应，他不就是有念头吗？
这是个机器，他本身没有念头，是你在操作机器，你在驾驶那个机器，在操作机器，他还是个机。
哎，
它这个工具再高等再高级的工具还是工具，
我们都是因缘和的，这个不管是生命呀还是其他的，那个人工智能这个机器人它也是因缘和的呀，都没有我呀，既然没有我，那是不是也都可以这样理解吗？
没有我就怎么理解了？ 没有我就能成佛了，这是什么逻辑啊？没有我就他就能成佛了，这是奇怪的逻辑。
不是，我是说没有我，既然都是因缘和合这个假象，那通过我们有情的可以借假修真，那个机器人能不能借假修真？
他都没有心的，往哪借假修真？就是。
那你打他一下，他也会反应。你让他照顾做饭饿了，他也会去做。
他打他一下，他怎么可能会反应？是你操纵他，他才会反应。你不操纵他，你打他，你把他砸碎，他也不会反应。他哪会反应啊？他这机器人，他再高档还是个高档机器，还是没有心的。所以他谈不上有我无我，啥都谈不上，因为他没心，没心谈什么有我无我呀？
哦。好的，老师，我知道了，我不瞎操心了，先把我的心操好就好。
没事，没关系，也就是机器人，他都谈不上有我，他还是师兄说的这个。
那有他没有心呢？没有心，他咋能谈得上有我无没我呀？他这个，那被我们操纵，是我们手里的工具，这么说。
我看了一个科学报道，现以后这个机器人，他那个硅基上，他将来的，他说。呈现的这个生命，他们自己都会复制，也是特别的高科技吧。将来如果不给他注入佛学的这种感应或者干啥，有可能会反超人类。我就看着，所以挺可怕的，所以才问了老师一下。
幻想，幻想小说爱咋写咋写，
他说的特有意思，他说得给他注入佛学的感恩。要不然他就超了人类，成了个没良心的。他说的特有意思，
超级可以幻想。
好的，老师，感恩老师，我就那个啥，不耽误您的时间，还有那个其他师兄的时间了。
不太耽误时间，我们就不说感恩师兄了啊。
啊，好好好，那行，那我、
啊、好，
我有问题就不那个啥，也就我就直接问。哎，不敢老是笑话不笑。
对，说得好，就这样。
就是因为你学的时候有啥问题你才问，你不问的话，你可能有的时候不好意思，你还是不知道，还不能进步嘛。
问。
哎，老师们好，我想问，就刚刚那个师兄说的，齐老师说是，人类有心就可以成佛啊，我好像。就是在书里面看到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，就是说我们人类也可能就是说，被哪一个星球的人也是制造出来的，这个理论到底，
那不这个别的宗教我都这么说的，上帝创造人，被谁制造出来的呀？那被上帝造出来的，就是上帝造人论吗？上帝造人，这都形成大范围的宗教了。你看，他们宗教的教育就是上帝造人嘛。
那您刚刚说就是有心啊、就能成佛，这个我不太明白。
哦，你说没有心能成佛，那咋谈得上成佛呀、啊？成佛不是心。
那本来我们这个肉身也是假的，那心也没有，那这个
怎么会没有啊？
这肉身也是假的呀，他那
假的不等于没有啊？你把假的看成没有了，这怎么个误解法呀？我就是说那个有，说的是假的，他有我就说他是假的，他没有我哪能说他是假的呀？假的哪可能没有啊？要是没有，根本连假的也说不上，谈不上真假，他就没有说什么真假呀。就是说那个有那是假的，前提是有，你怎么搞成没有呢？真奇怪。
那我好像
我说有，我说有，他不是真有，他是假的，就是对那个有说的，怎么回事？真奇怪，咋会说成没有？
那您解释一下，那个有是假的，怎么回事呀、
啊？不用解释啊，就对那个有说，这不是真有，是假的。为什么说它是假的？道理都告诉你了，因为它是因缘所生，所以它是假的。道理都告诉你了，为啥说它假啊？就在你眼前摆着，指着你眼前摆着，它是假的。 为啥说他假了？因为他是因缘所生，道理都够，并且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他因缘所生就是虚妄的。
那刚刚那个师兄讲的那个人工智能，既然这个心有的话也是假的，那人工智能不也可以给他制造一个心，也是因缘
制造一个心？你说这个话，你这冒就是冒说一句，制作一句，心有啥制作吗？心是你制作的对象吗？你制作只能制作物，你没法制作心。你咋能制作一个心呢？就是宗教信仰里有法制作心，上帝制作的，上帝造的，一切为心造，连着物带心都是上帝造的，这有法说是制作？你说你随随便便你来制作个心，心有法制造吗？物有法制造，心咋制作呀？
那现在克隆的话，不啥都能克隆出来吗？
你说的克隆是啥？咋回事啊？
就这么克隆羊，就现在都克隆人，那个技术我估计都差不多了，那些心脏呀，那些肾脏呀都可以克隆出来。
心能克隆吗？
对，克隆就是能克隆心，比方说就
找来这个理论，克隆就是克隆心，你哪有这种理论？我听听。
反正我是看那个网络上就有这种，就是说这个技术已经达到了，就是这个伦理方面就还没放开。就不是说现在人类只能活一百岁嘛，然后就可以，就是说你那个心坏了，它可以克隆几个你一模一样的人，然后基因什么都一样，然后就是在那里摆着，你哪里坏了你就换
哪里。心坏了指的心脏吧？我们说的心现在不是指的心脏，指的是思维精神，这样说吧，不是指的物质的心脏，指的是精神啊。
那就是那个。那就是指的那个信，佛性。
哎呀，连这你都会误解，对于佛性，我都觉得你咋不可能误解呀？你说的佛性和我们说的佛性可能不是一回事儿。连这一个就是平常说这个心都能误解，还对佛性咋会不误解？
对，
所以就不太明白嘛。是因为说的我也不太明白吗？
你就别说克隆的这个事儿，不是现在还没出来吗？你就说人工受精这一个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的意思是人工受精算不算制作心出来，是吧？人工受精最后的有一个胎儿出来了，这个算不算是制作出来的，是吗？
这不能算制作。
嗯，
他从根本上还是
对那个他那个
听老师怎么回答？
这不能算制作，因为。从根本上还是胞胎所干的事儿，用人工干的，还是那个事儿，它不能算制作的，制作是制造，这不算制造的。它这样说吧，它离不开精子和卵子，虽然不是通过传统的方法精子卵子的结合，但它仍然是精子卵子的结合，所以不能还是模仿人生人的办法。它并不等于是一种制造的方法，这不等于制造。
试管婴儿也是三元合合吧，对吧？精子、卵子和阿赖耶识。
试管婴儿它离不开精子、卵子，所以它不等于制造，只是它用试管代替了胞胎，代替了人的身体，代替了胞胎，它起的还是胞胎的作用。
那克隆呢？那比如说一个细胞能克隆一个人，这克隆呢？
这另外一回事啊，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啊。它跟胞胎就不同了，这个，
啊，
这个应该说成是分裂造成的，
哦，那相当于化身和报身，
万四声说法，胎卵湿化，
哦，
它属于什么呀？这个分裂，这个应该属于湿声，胎卵湿化，变化就是化身。卵生是那个泛蛋，这就是卵生；湿生就是那个细胞分裂；化生就是变化而生，那个就像那个神这个神仙一样、天神一样变化而生。那个胎生，人类是胎生，人类跟人类接触的动物界也多是胎生，胎生是最在人类眼里是最常见的了。
嗯，
卵生人是有的，但是非常非常罕见，哪一些村人里有发现？哎，有卵生人，卵生人就是生个蛋，然后孵化成人，有这样的，太少太少了。
哪吒， 生出来是个肉团儿，算不算？
那就算是卵生吧，那算卵生吧。
齐老师，我问一下，这个人心一死，如何生道心呀？
什么？
就是人心死了，如何生道心呀？
那个词好懂了。
啊？
换个词语，你这个你说这一套就好懂了。换个这种词语，轮回心一死，怎么样生解脱心？这样说好懂。
哦，轮回心。
你弄人心道心不好懂。
哦，
解脱心不也是人心吗？所以你那个不好懂吗？
哦，
解脱心就不是人心了。轮回心和解脱心这样说好懂。
哦哦，轮回心已死，解脱心，这解脱力还不是很猛啊？
那是个，那你发心不猛力呢？这是没别人没法替你发心啊。你不需要，你发心干什么呀？你都不需要，需要的自然会猛力发心。你不需要，不需要解脱，勉强干什么呀？也就是
我需要解脱呀。
啊，轮回的趣味正浓，那就轮回呗。大多数时间都是苦趣，也就是产生解脱心呢，那是极短极短的时间。
啊、
哦，这个佛法才不是他。正法一千年，末法一千年，正法相法一千年，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，末法一万年，才一万两千年，整个轮回是几十亿年，几十亿年里转一个轮回，这个几十亿年里只有一万两千年，你看看这个比例是啥比例啊？很少有时间有解脱道，让我们给碰上了，我们遇到解脱道了，多幸运啊！
是，那得赶紧的，这两个小时得坚持下来。
刚才内蒙的有一个师兄，可能就着人工智能又接着问的，有一个内蒙的陈师兄问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有生命的东西就有佛性，对吗？”
他把啥看成生命了？他把机器人看成生命？机器人不是生命，他还是个机器。生命这个词跟佛性这个词有什么区别啊？什么叫佛性啊？生命就叫做佛性。有什么区别啊？这个
词，就是比如说，这个克隆
灵魂，换个词不用"生命"这个词了。灵魂不有生命吗？没灵魂能说它有生命吗？灵魂是什么呀？灵魂就是佛性，灵魂不过是个俗称，世俗的称呼。人一死，灵魂就跑了，它是世俗称呼，其实那就是佛性，啥是佛性啊？灵魂就是佛性。
老师，我说，那就比如说是这。试管人呀，克隆人呀，他多样给多有佛性。如果打成一死，
他成他这个机器，你把他叫成人，就把他叫成人呗。机器人说成机，就叫成人呗。他还是个机器，为什么？刚才我重点关键处都说了，因为他没有心。为什么要离开心说这个呀？不能离开心。为什么说他是个机器？因为他没有心，他就是个机器。
我说的不是机器，就是这个克隆人，比如说有克隆人，或者说有这个四个人。
克隆的是人吗？克隆人的
是他就是把人的一个细胞，然后又制造出一个人。如果有生命的话，他就要让给佛性，让给就有佛性。
这不又回来了这话题，太乱世话，又说这个了。那不属于失生吗？失生就是细胞分裂这一类的。胎生不用解释，卵生是放蛋，从蛋里孵出来的。这个湿生是分裂的，化生是变化而生，从无到有变化而生。这就是胎卵湿化四种生态啊。
好的。
所以你说的那个细胞分裂，那就是湿生啊。湿生并不是精子卵子结合，胎生才是精子卵子结合，湿生不是从精子卵子结合。是细胞的分裂。
好的。
那老师，我想再问一下您，您刚刚说的那个无声，从无到有，是能不能举个例子？
化生变化而生，变化出来的。
好的，谢谢老师，明白了。
胎卵湿化嘛，化生就是变化出来的，变化生出来的，叫化生。
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，其实是跟我今天的生活比较有关系的。我在生活当中就是可能会与家人有一点小的摩擦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一个情绪嘛。产生情绪之后呢，然后我自己就出去走路，然后我就在那个路边，我就想到那个六祖说的那个，菩提本无树，宁静一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然后慢慢的，自己的想法就从比较偏激的想法，能够感觉到后来也没有那个情绪了，那个情绪也消失了，就像乌云消散了一样。然后呢，自己在生活当中呢，其实就有的时候和家人相处的时候就会，尤其是和自己的妈妈呀，还有爱人啊什么的，那种在一起的那种感情太浓了，就会很舍不得的时候呢，就会产生那种很留恋的心情嘛。就好比我们投胎来的时候，就可能比如说我投胎来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心里放不下这些人，对他们很有依恋，很牵连他们，所以他投胎来。然后呢，自己的这个小爱，就是其实通过学佛，然后他也不是说让我通过有一个出离心去厌离了大家，厌离了这个世界，而是说通过把自己的这个小爱转化成爱和慈悲，把自己这个小爱变成一个更大的爱，更大的爱去，爱到自己的家人嘛。然后一种办法呢，是可以通过学习来让自己明白这个，将这个小爱转化成大爱，还有通过明心见性，还有通过可能修正。还有什么办法呢？就是有的时候还是会做一个半天的很傻的人才会明白过来。
我都没听懂你说的善人道吧，大概你讲的善人道，我没有听太懂。
其实我感到佛教它是，它其实是把我们的这个小爱变成了一种更大的爱吧。
对，你讲的肯定不是佛教教义，肯定不是，可能是善人道。
我也不知道是啥，
但敢肯定一定不是佛教。
对，就反正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好多，要好好修行才行，好好打坐才行。
师兄，你是修了六字明还是心中心刚做的？
我就是跟你约好今就是下周去长沙去，或者是湖南这边那灌顶那个师兄。
可以先看看元音老人的，你心量放大了，无论如何你的烦恼跟疑惑会有所减轻。
没有别的。
现在你虽然没有开始修，但是你先多看看元音老人的，也多参加我们的。我们也没有提过小爱，没有提过大爱，也没有提过感情的浓淡，也没有提过情绪的问题，也没有提过有情绪或者没情绪。一般来说是说烦恼和疑惑。找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法门，一门深入，好好的修行，也了解了解佛法。
老师，最后我再想问个问题，好吧？就是我问齐老师，能不能给我们就是讲一个话题，或者是出一道题，就是看一下我们修行佛法到底是达到啥水平了，或者就是说怎么样检验一个人能见性，在这方面给指导一下呗。
哦，你说这我能听懂，但这个事我做不来也应该做呀，这怎么办呢？产生一个团体，经常我经常跟我结合，我们都在一块儿，然后就做你刚才说这个事儿。这个团体怎么产生呢？从你们中产生，你们可以商量商量咋产生一个团体，这个团体要不要定期更新，不 我这叫定期选举，看不看？产生一个团体做这个事，把这个当个题目你们讨论吧。我来跟这个团体里去做事，我来这个团体里做事。你叫我自己来做这个事，真对不起，我做不来这个事。你产生一个团体，一定会做得很好，好吧？
嗯，
这个团体他肯定能代表我，因为我就在这个团体里做领导。你产生一个团体，我去做领导，好吧？这个事儿，这我就不为难了，要不然我很为难，我做不好你说。
啥事儿啊？老师再说说，我没听明白。老师说的，我们都会尽力的，看看怎么去那个。啥事儿？我没听明白，要干啥？
你没听明白我说这个事儿，你听明白他说这个事儿了吗？
他的意思是让老师出个题，让他有利于见性。
我就是说，产生一个团体，我领导这个团体来做这个事儿，别让我一个人来做这个事儿。
老师就是说的这个团体，是不是可以一个月出一个问题，问问大家是不是见性了，有什么想说的？
绝对不是你理解这个。
啊，
绝对不是你理解这个意思。我说产生一个团体，产生一个团体这个词听不懂啊。
产生一个团体，我听听。
这个团体我来做领导，我领导这个团体来做你们要我做这个事儿。你们要我做，我领导这个团体来做，但这个团体从哪来啊？从你们中产生。你们给我一个，你们给我一个，我去做领导就干我。你们要我做的事儿就这样干啊，这还听不懂吗？
嗯，那就是大海，你要做什么的话，你可以进到这个团体里。
你何必理解呢？你别理解我这个意思，你听懂了吗？不用加以你的理解。
嗯嗯嗯，我
听懂了。那给我一个团体，我去做领导，做我做的事儿，好吧？
那齐老师，
你们的意思产生啊？
是不是成立一个这个民心见性委员会？
哎，
然后
行。行，民心见性委员会，这样吧，
嗯，
别弄这四个字了，民建委员会或者民心委员会，这样吧，
嗯，
好吧，
对，成立这个民，
那工作是您带头吧，然后
我来做头啊，就是我来做头啊，你是你们成立的，你不能让我去组织人，你别派我去组织人，你们组织好了给我，我做领导就干你们这个，好吧。
好，谢谢老师。
你让我来去组这个团体，你给我一个团体，让我领导去做这个事儿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不善于组织团体。你让我去组这个团体，这个事就黄了，我做不好。你给我一个就能干事。
那后面可颁证，可以盖章的。
说啥呀？
您当领导呀？那师兄不是提议，就是说，哎呀。要有这个团体机构嘛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是师兄们成立起来了，您当领导，我那最后你来鉴定的话，有没有颁证书或者是盖章之类的？我就问一下您。
你要盖就盖，要啥劲呢？你要有啥都可以，但是还有这个团体要不要更新呢？要不要换届啊？都由你们来做，我可是不管这些。
他说的是关于修行上的，然后的话，万一要是谁都答了，都过了关了，要不要给他发个证，盖个章？就是民建这个地方，他可以发证了，可以盖章，他是问这个。
盖章让谁看呢？谁来审查这个盖章啊？盖个章干
什么？佛法里面那个见性，那就不立文字，也不可求，那搞这些不是有所求了吗？那不跟佛法那又矛盾了吗？
我听不懂他说这个话。
我是对他说的是盖章肯定是不对的。
是啊、
至于盖章这个事儿，
刚才说话这个我听不懂他说的话。
嗯、
但是呢，我说这个给我一个团体，我领着做这个事，你能给不能？
我不知道要干啥，我知道干啥我好给老师。就是这个团体是有什么样特点的人能够加入这个团体？这个团体是用来干什么的？就是
我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能来组团了吗？我不组团，因为我们这个能力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你要是也没这个能力，干脆就别产生了，算了呗。
我们有一个义工团队，这个义工团队明天晚上在网络上要开一个大会，因为我们有好多好多的。然后到时候老师有什么包括这个师兄的想法，到时候提一提，看看大家怎么弄。赵丽萍啊，梅林啊，他们都是。嗯，包括这里面的这些版主啊，这些主持的这些人呢、啊，我们一共
干啥？ 我要这个团体代表我的。
哦哦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代表老师，没代表老师的，嗯，那传达
就是我的一群人，由你们来给我的一群人，不，这个他干什么不由你们来设计，这是我的，哦，我来设计。
哦，
你这团体是由你来设计的。
我知道了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？老师，你听我说，你的意思是有一个团体给你，你想要让他们干什么的话，去跟他们落实，他们听老师的话，是这个意思不？
你别弄那么复杂。他要说你们要我干什么，我这个团体来干，就这么简单，这么简单，为什么那么理解成复杂？
行。
我报个名，我做个预备的，
啊，
有需要的话做做义工。
谁呀，啊？谁报名了？
伟民，重庆伟民，跑跑腿，
啊，
做个义工啥的
啊，
我能行。
报名了，你得说你能干啥呀？你是经常能上网啊，能打字啊，能剪辑音频呐，啊，能回答问题啊，还是能够什么？就是得每个人有专长，善于打字，善于说话，看组织的开市咋样了，什么什么的。业余时间有多少？到时候再说吧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们先看看。
好的，好的。
到时候跟老师开了会，我们这个义工团队里面，老师，我们这义工团队里面的人可多，他各有分工。赵丽萍啊，这个梅林啊，习静媛啊，袁荣啊，我呀，我们都是这义工团队的，哪一块各司其职？有。到时候的话，看一看，碰一碰呗，没问题。而且我们这个义工都是开放的，我们没有对外发过广告，但是实际上是开放的，有迁座内的，有迁座后的，以迁座后的居多，迁座内的也有。主要是在网上有时间的，他们的特点就是网络。符合老师的要求不？符合一点点吧。
我都没有要求啊。
啊，好，没有要求就更好了，老师。
我说话那就是我的，就这他们说话就是我说话。我这人。
嗯嗯嗯。
你不是让我来说话吗？我说团体来说我不来说就是。
好好，行。明天晚上可能9:30以后吧。老师还有一个问题，还有问题，老师还有问题，稍等。老师刚才有一个海宇师兄，他问我带一位刚刚灌顶修新中心的师兄问一下，他的手指的中指比较短，在第三印的时候两个中指无法粘合。
第三印
这个是不是
说第三印的粘合是咋回事
啊？就是两个中指没有办法就是接触到，我理解他是这个意思。
哎，那个手腕一转就接触到了，像齿轮一样，手腕一转不就接触到了？
第三印
咋回事啊？
菩提心成就印好像是那种。
第三印就那个。
能够无法粘合呀，我就说这个印。
就是第三印那个食指对起来，然后中指要对在食指的后面，两个食指跟两个中指的指尖要平齐，然后无名指要弯下去。他那个两个中指。对不到一块儿去，两个中指碰不着，两个中指的指尖碰不着，是这个意思不？
就瞧瞧，这个我接接试试。
他说是的，啊，他说是的。
第三印，你告诉我咋接，我一时想不起来了。
第三印就是无名指别在食指上，然后中指呢在后面，两个食指对起来，然后无名指是那个靠近掌根的那个指节线形成一个弯。然后两个食指对，两个中指对在食指，
关键在无名指上。无名指你可能都没压下来，他的无名指跟着撑着他这个胳膊一块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我说的。
对对对，无名指没压下来。
压下来，他不就弄到一块了？要来着，他的无名指在撑着他哪能呢？
还有一个，就是老师刚才说了，
这样说吧，无名指是弯的，不是直的。无名指弯呢，这样说。那就不说了，第一指节就是从上边挨直接进的那个指节并没有弯，是第二指节是弯的将近90度，弯到这种程度。第一指节并没有弯，第二指节将近90度，这样接根本就能接好了。接好以后，那俩无名指像眼珠一样，老人说你看看相片两个眼睛啊，那就接好第三印了。我说这能听懂不能？别光局限于这一个人，所有的人都没听懂，是我说这个问题。
我能听懂，我经常给别人那个。
对呀。要假如没有人听懂，我真的就是我都描述有问题，我这说话有问题，为什么不反应呢？
师兄啊，你回答一下看看，能听懂不能？不是这个能，那个师兄我看看他回答了没有。海宇师兄，你看看，还有一个啊，能听懂。 还有一个就是海宇师兄啊，你那个问了老师之后，你如果还有问题的话，你联系我们，你从哪儿知道的，或者从企业微信你联系义工，我们这儿是有一个专门的，可以网上有一个团队是专门可以网上教大家手印的，这些手印我们都反反复复的问过老师的，也跟老师对过啊，你要是实在不放心可以用这种方式，但是必须要先说清楚自己的冠顶老师是谁，什么时候在哪里冠顶，你说的清楚再考虑这个问题啊。我不知道你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到我们的答疑里面的，你在那个途径里面你去问，你去问，如果实在没有途径的话，不在我们的一般的微信群都是印心某某某，如果你不在这种的微信群里面，那么你从企业微信得知这个消息的，你从企业微信你去问企业微信的职工的值班的义工，他也会告诉你。老师好，我最近念咒很快，感觉咒念着念着划走了，听不清，控制速度会更好对吗？
老人告诉你了，每分钟十到十二遍呢，说了每分钟十到十二遍，又不说话了。我说完了，没人说话，是没，是我没说清楚，还是你没听见呢？
听到了吗？这个师兄在不在？我看看啊。
没反应，说话没反应。
冯海燕在吗？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听到了。我们这个每分钟十到十二遍是法本上写的，法本上你再看一下那个仪轨，写在仪轨那儿了。第一页是祈请文，第二页是念咒的。念咒的那个地方结上手印，念咒，在念咒的那个咒语的上面括号有一段话叫每分钟十到十二遍，这个咒语的速度是在法本上仪轨里面明文写好的啊，就是我的规定是这个，当然要在这个速度，大概差不多是这个速度，就是发现你的咒语念快了，你就给他念的过快了，你就给他调整调整。
老师我有问题，老师我最近就是怎么说呢，我不是我最近在供地藏水，然后经本上讲呢是要戒这个五行，什么大蒜呐、啊，什么辛菊、洋葱什么都不能吃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在学校食堂，你也没办法自己煮饭，我也不能天天啃馒头，我一般晚上都不吃饭的。刚刚呢，我就是被贪心驱使，就像贪心驱使，然后去吃了东西，吃东西呢，然后我当时我还特意跟阿姨复述了一下，我说我吃纯素的，但是没有跟她讲不能吃洋葱这些东西，然后。他给我放了一块，可能是不小心吧，可能看到还有一块肥肉在里头，我也没有看清，我就直接把肥肉就咬了一下，就发现它不对劲儿。我现在讲，我已经供地藏水供了大概四五天了，经本上讲的是21天，我感觉我现在已经作废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
作废作啥废啊？
就是地藏经上讲不是说供地藏水要慎五行九肉邪淫妄语吗？
哪有？
我感觉我已经破了。
等经上讲有没有经文拿来我去看看。
对，师兄你这个经文是在哪儿啊？我们这里有大藏经，马上可以给你现查，你给我告诉我原文，我马上可以给你查出来。
大经上哪有你说这个话，我瞧瞧。
慎酒肉五行邪淫妄语，这是地藏经上讲的。
给
我天天送地藏经。
是不是有啊？搜索一下，搜索一下，看看地藏经里有没有。搜索一下地藏经。
你再说一遍是啥来着？
啥？肾五星，
肾
中的肾，
肾
五星
金，
就这样吧，
你就搜吧，可以搜了。
就这三个吧，是我看看吧，就这三个字，看看《地藏经》里有没有
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啊？有，
看看在哪儿？找，从经里找到，这是地藏经文吧？
啊，对，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老师，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。
但是按经文去做。
是啊，我感觉我已经破了呀，就21天，我现在才第四五天。
复次观世音菩萨。
对，什么时候开始？
复次观世音菩萨，于未来世发不思议心，然后见地藏菩萨本愿心，以本心恭敬陈白一切玩具，以净水一盏，一天一夜。浮水壁肾五心什么17日或37日，你这是多少？人家说了一日一夜17日或者37日啊，
21天啊，
你这人家说17日也行啊，
17日呢，有的人可能是7日，有的人可能二十一嘛，但我现在才4-5天，我四五天我也没有，
那你就再做一个17或者37呗。
我想着还是等以后自个儿做饭算了吧。
还有一个，你这个浮水壁肾五心肾九肉，他不小心他吃了一点肥肉，老师他觉得他这个就他觉得
我每次吃，而且那个现在很少有菜不放蒜的呀，我那个小蒜末我都给他一个挑出来，
要不你修我们六字大明咒或者心中心法吧，你这个不好挑，你这个只要是
我现在修的可杂了，我现在修的什么地藏拜地藏忏，地藏供地藏水，还有那个准提法门，然后那个反正我修的可杂了一堆。
那你修修我们六字大明咒吧，你修修试试。
六字大明咒我也是，我以前修也修过。
我们的六字大明咒
是有手印
的。
心中心法我也要灌你。莲花印嘛。
哦，对对对对对。
莲花印当然我也看我也修的。
这样心中心法你还没灌顶，你要过灌顶以后就能修。是这样啊，就像你这样咋修，不要修心中心法。
是啊，我们老人是说要一门深入嘛，你不能到时候随便挖挖一点水都出不来。
我说好吧。你听我说好不好，啥时候你能一门深入的时候才能修心中心法。如果你不能一门深入咋修，禁止你修心中心法。不允许你修心中心法。心中心法必须一门深入。心中心法不占你一辈，不占你一生的时间，占你三五年的时间。三五年之后不要打做心中心法了。你爱怎么着怎么着。在三五年内只能修心中心法，别的禁止你修。别的人不要误会了，我仅对他个人说。别的人你不要误会，我对他个人说的，一个人说的啊，不是对别人说的。
老师，
别的人等于我刚才没说话就行了。
老师，
就
跟
你，要么就别修心中心法，要么修心中心法，这三五年内别的法一个也不能修，就对你一个人说的，不对别人说。
老师，这个三五年指的是上座如法，然后下座的时候实施觉照。
没有条件，没有你说的条件，就是。每一座不得超过两小时，三五年内不得隔日不休，就这一句，没有别的。别增加砝码，别按你的理解弄。
就是我看有的人他可能一百多座他就打开来了，有的人三四百座，有的人可能几千座
了。谁说打开啊？只说修上三五年，根本就没有提到打开。谁给你加上个加码咋打开啊？加个这码干什么呀？没有要求你打开，管他打开打不开呢，你就做这三五年。别加条件，加上个打开的条件干什么呀？
老师，他这个为什么对他来说就是应该一门深入？对别人有没有类似的一种？
对别人不这么说话，就对他一个人这么说话，因为他修的法太多了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老师。
就是因为这个事吗？
嗯。
先修这个，先修那个，绝对不能这样。不要说心中心法，就他修的每一个法，那么多法，每一个法。不要求一门深入，并不是只有心中心法要求一门深入，但是咱不管人家，咱只说咱自己而已。
思想的芦苇，你听到了没有？是不是没有问题了？没有了，我们
就
下一个。
就是，
你说，
好像一千座，我之前听说过，好像一千座坐满，就是有魔座三，有魔座恶道，然后
不重要，就是你想好一门深入，你再来修心。
不重要，不管那个坐三个道的人，只管修三五年心中心法，以后你再修别的法就不管了。三五年心中法只能修这一个法，别的法一概不能修，就这样。那当然你可以不干，你可以不干我说的干。
对，我是觉得我修杂了，这个时间上也安排比较困难，因为我现在每天四个小时，然后很多法门，我想心中心法又两小时，我可能以后要六七个小时。
这些东西不重要，就是你就是这简单来说，你就是
一天四个小时就不要修心中心法。我直接告诉你，你那四个小时要是还进行而修心中心法，不是对别人说，就对你说的，就是你不进心中心法，你对心中心法没好感，有好感不可能，你一意孤行，你就不可能一意孤行，你一意孤行就不要修心中心法，不说别人，就说你自己，心中心法不能搭配你那四小时，不能搭配，搭配上你就不要修心中心法，你要修心中心法是对心中心法的。亵渎，没有看得起心中心法，不允许你修那样修，要么你别修可以，你不修是你的自由，你修就不允许那么修，就不允许的。
好的，我明白了，谢谢老师。
不修是你的自由。
金老师，你好。
哦。
我就问一下，就是第三印的那个无名指，刚才您说是压到食指上的接近90度。
我说那个无名指啊，他那个
对呀、啊，无名指不是压到那个食指的那个关节上吗？就是尽量往他那个关节那个往越往底下越好呗。
将近90度也不见得非要凉的90度，基本上是那样。
啊，不要真那样，就是说，你不刚才说，如果说真那样的话，那个食指就是那个中指，就两个手都碰不上了嘛。所以说，他就说你压上以后的空间那个，
中指压着无名指了。
对呀、啊。
我知道你说无名指弄不到一块，是因为那个中指弄不到一块，是因为无名指撑着。
对，然后对你要压不上去，那中指不就是空间就小了吗？不就压不上了吗？
我听不懂你说这话，什么空间小啊？
不，
因为无名指撑着嘞，两个。
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对。就是说尽量把它接近90度。
这样吧，可能那个咱就说位置吧，咱就说。
哎，对。哎，好。
那个中指吧，做食指。无名指那个在食指哪个位置？咱说这个。
我就是尽量压到那个关节，就是那个中间的关节上，那个部位上呗，活动关节上。
那个，你要是能这样的话，他可能中指合不到一块啊，那不可能啊。
我先压不到那个位置上，就压到那个骨子上，就是那个两个活动关节那个骨那个中间那个位置上，压不到90度，所以我才来问您呢。
压到这也可能合一块啊，可能中间
能合就可以。
你说那个中指合不到一块是无名指。撑着它就合不到一块，
那我合的效果不是太好，能合上，但是合的不那么太紧，就是说这合的过程中吧，就是很勉强。但是那个食指吧，就两个食指压迫的挺厉害，等那个中指吧，就是将将能搭上似的，感觉是这个感觉。
还有四指平齐，还有这个你注意过没有？四个指都平齐。
啊，要平齐。
哎，四指平齐你不知道啊？
我知道，但是现在的平齐就是不必须要求必须得完全平齐嘛，现在就是那
啥叫完全平齐啊，平齐就是哪有啥完全呢，平齐不懂啥意思啊。
啊，我明白了。
不完全干什么呀，啊，你我不了解你的情况，你是没有做不到平齐是吗？做不到那我还有个问你了呀，做不到平齐是食指高啊是中指高啊，不平齐为什么高，
我那个食指高一点。
啊，你说中指往压无名指压的比食指还要低啊，比食指尖还要低啊，两个中指压的无名指压的比食指尖还要低啊。
不是那个食指和中指是平齐的吗？
是啊，这四个指头90指的食指和
中指。但是呢我这现在就是那个中指吧稍微低一点，不是很厉害。
那不还是压无名指往下压的多了它才低一点吗？
啊。
对吗？不是吗？
我试试。
试啥？你管他的事儿。
好，谢谢齐老师。
无名指尽量的弯到90度，然后我的经验是，两个手指头对的时候，先用拇指捏食指的第一指节线，然后两个中指再慢慢的往上对。最关键的是无名指弯曲到90度，跟老师聊聊，讨论一下，然后实在是那个啥，你找我们的义工，网络上的再教你。